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线上的有线上吗？线上也有啊。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哈。我试一次啊，我试一下，这个对那边还是对这边？对前面。开了没有？啊？
是这个左右的键？没有，就是这里。
对，怎么没动？哦，可以。好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先来念神的话啊，来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啊，我们一起来念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开始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要光，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人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信他的不是从群义生的，也不是从人义生的，乃是神生的。好，我们接着来念哈。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会经历会遇见难处。那这个难处如果比较大如果我们是一个没有信仰、真实信仰的人，那很容易就面临崩溃而倒下。多年以前呢，好多年前，我有一次从莱比锡到威玛去领聚会，领完聚会我就到火车站准备要回去。哎，在火车站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两个黑头发，你知道我的习惯，我就冲上去了，然后我就想要跟他讲话，结果一看，哇，这两个人满脸都是泪水啊！为什么两个人都流泪？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一个人流泪，我就能体会，就是说这个人遇到难处了，然后他的朋友去安慰他，对不对？可是两个人都流泪了，那这件事情很严重。所以我就一看，哎呀，还有二十几分钟，我就马上坐下来就问怎么回事。然后呢，我就看这位年轻的妈妈哭得很伤心，讲不出话来，又跟我表达，讲断断续续。他的朋友也解释，他的朋友也是一位年轻的，也是一个不知道，看起来像学生，可是这位是妈妈，年轻的妈妈。原来啊，他就遇到了很大的难处，因为他德文不好，然后呢跟德国人，他是为结婚而来的，结果遇到这个年轻的德国小伙子结了婚，很快就怀了孕，就生了一个孩子，才几个月就是一岁，刚刚一岁。所以他们经常吵架，为什么？因为价值观不同，尤其是为教育小孩子，那个观念呢差太大。 所以经常吵架。吵架呢，年轻人就比较激动啊，他我推你一把，你也推回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女生就动手，就等于是她的丈夫告状，告到警察，说这个太太动手打她。哎呀，这件事情在德国是不得了，在我们是很平常的，对不对？哪一位丈夫没有被太太打过、骂过的？一定有的。所以呢，好，我们要记住，做丈夫的打是爱，骂也是爱。好，就解决了，对不对啊？不能讲理，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讲爱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好，这个家庭面临，你看这个年轻的，哇，很大的，怎么样被赶出来，没有地方住，当天就被赶出来了，不准见他的女儿，限制他。所以呢，那个德国律师党，我当然是站在德国人这边嘛，因为他也不，后来我就谈了以后，我马上记下他的电话，我就就下礼拜我就约他，我说我帮你打听啊，找中国人的懂中文的这个律师哈，我就积极帮他找，哎，结果找到一位懂中文的，我说你来团契来教会见他哈，好，就约好，他就来了啊，他一个人来，后来第二次隔了两个礼拜他又来了，哎，推了一个娃娃车来了。哎呀，我说这官司肯定打赢了，呵呵，要不然他怎么见得到他女儿呢？对不对？哦，所以后来他也很开心，断断续续来了一阵子，后来听说又搬家，又到别的城去了啊。所以你看到人啊，真的是各种状况，常常会遇到一些难处哈。这个世界啊，越来越多天灾人祸，越来越多的暴力仇恨。人跟人相处啊，越来越艰难啊，你不觉得吗？啊，所以道成肉身啊，解决人的困难的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啊？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的肉身，就是要来解决人类的罪性，人类的罪的问题，就是要来拯救人。来给人带来盼望，带来答案啊，困难的答案啊，不能解决的答案。所以呢，很重要。今天大哥跟大家分享道成肉身啊，这一段约翰福音。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有一个愿望，就是他希望所有读这个他写的耶稣生命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都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上帝独一的真神，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他就是那三位一体的圣子啊，圣子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呢，在马太福音四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特别强调什么？耶稣是什么地位？他的角色是什么？刚才我们唱了君王啊，他的角色是君王。然后呢，马可福音特别强调耶稣的角色是什么？哇，君王很高，对不对？君王的地位很高。再来呢，下去了，什么仆人，对不对？哦，又是君王，又是仆人。刚才我们唱的歌就是啊，奴仆君王啊，耶稣又是君王，又是仆人的角色。然后在路加福音提到什么？耶稣是什么？人子的角色。还有在约翰福音提到耶稣的神性，强调耶稣的神性，神子。如果你去华沙，有机会到波兰，华沙就是那个教宗叫那个教皇经常去的那个礼拜堂，就在华沙那条大街上，一大栋天主教啊，一大栋的那个教堂，那个里面呢啊，就那个外面呢，就有四个形象，四个动物，就代表了四福音啊，耶稣的形象，君王、仆人、人子、神子，就在那里。哇，那个雕像你一看就知道。所以呢，我们知道 这个耶稣约翰呢，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盼望，一个目的，就是说人看了这卷书，你一定会知道耶稣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而且在他里面就能够找到新的盼望，新的生命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段第一大点啊，道成肉身啊，这个不道就是神，就是基督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道是什么意思，道是什么意思啊，道究竟是什么。在希腊原文，这个道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呢，就是理性啊，道就是理性啊。第二呢，就是什么智慧。第三，它是话语啊，这些含义。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神是用什么创造了这个宇宙？是用什么创造了这个宇宙？话语。神说要有什么光？哇！哇，今天的光多好，你看今天的阳光充满哈。昨天我走在这个你们的步行街，我跟那个婉珍姐妹，哎呀，没有阳光啊，可是还是很多人。我在想今天出了太阳，这条街应该是走不动了。可是我刚才怎么看怎么空空的，没什么人。哦，原来是礼拜天，可能都在还在梦中哈，睡梦中，或者是已经昨天已经去探访他的家人了哈。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神是用话语啊，又来造这个世界的哈。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因此呢，道是神向人类，向人外在的一看，让人去看到，哎呀，上帝造的一个美好的世界啊，伊甸园有人类需要吃的蔬菜水果，又有肉啊，都有啊，动物都有齐全啊，这就是上帝造的，是外面能人很容易看到的环境，神造的啊，外在的显示，透过话语启示显现出来。那么他所指的是整个思想的领域，也就是说在希腊的哲学家里面啊，他们认为每一件事情后面有一个思想，大家 OK 吗？每一个事情，你说今天这个电脑后面是谁造的？是哪一位造的？可能你不知道是谁，那不重要啊，哪一个人哈？可是这个人的思想，因为他有一个思想，对不对？所以他就画出一个蓝图。其实我从小看那个漫画书，我就看到电视了。那个年代没有电视的，我刚出生没有多久，我就发现，哎呀，漫画书上有电视。然后过几年，突然有了电视了。哎，那个就是思想哦，他已经有一个思想。那希伯来的哲学家呢，神学家高一等，为什么？他说，凡每一件事情都后面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抽象的。希腊哲学家讲不出所以来，抽象的，是谁不知道。好，但是希伯来的哲学家说，每一个事件都背后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后面还有一个思想者，哇，点出来了，是谁？整个宇宙的思想者是谁？策划者是谁？就是上帝嘛。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是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约翰福音写约翰福音，你去注意，约翰就受到希伯来神学家或者哲学家的影响啊。所以圣经的这个作者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有这样的认识，把神就能够很清楚明白的呈现出来。道就是神啊，道是什么？好，第二，道就是基督啊，就是神。约翰福音，我们再来念一下。好，我们来念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节，好吧，再来念一次，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我们再来念十四节，好，十四节跳到十四节，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道成了肉身，这道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道就是基督，就是神。好，十八节我们再念，就更加清楚。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们要看吗？你们要认识神吗？谁是你们看谁？你们看我，对不对？耶稣说你们看我，因为我就是神的道成肉身的神，就是我在父怀里的那一位，我表现的把上帝的神性完全的表现出来。好，所以你看下面你就会知道，所以约翰福音写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啊，基本上已经把基督的这个救恩的基本要道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啊，非常明白。所以我们刚才念的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十四节、十八节就非常明显啊，我们知道圣经明白的告诉我们，道就是基督啊。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啊，然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了什么？起初。太初起初是什么意思？什么概念？一样不一样？其实都一样。为什么？都是时间的起头，对不对？时间的开始啊，时间的开始。也就是说上帝用话语造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时候，上帝已经存在了，因为他在时间的开始的前面，他还要前面，他已经存在那里了。所以我们从这里，这个天是指的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天是复数，是复数，多数指着诸天，就是宇宙啊。你看有的光太阳系，光银河系就有多少银河系，哇，那这个宇宙啊，天。地呢是指的地球，因为只有地球有人，神造的人，对，神所关心的最关心就是人嘛，他造的人，对不对啊？那其他所造的东西都是为人来服务的，都是为人来贡献的，所以呢人才是焦点，因为是按照神的什么形象造的，只有人是按照形象造的啊。那个动物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有没有哪只动物说哎呀今天是礼拜天，哇，我应该到教堂去坐在那里。我就曾经听过在哈勒有一个德国国家教会，他们给动物，就是说德国人都会带猫跟狗来，所以他给动物也举行崇拜，就是他另外一个小房间猫狗都乖乖的坐在那里，就蹲在那里，然后他就用那个催眠术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放一些音乐，然后诶他们就迷糊，他们就不会嗡嗡嗡一直叫了，就很安静，诶在那里主人可以安心聚会。我听这个道理有点邪，有点怎么猫狗还懂得敬拜啊，猫狗根本不认识，对不对？根本没有神的灵嘛，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且人里面有灵，对不对？灵魂体有这个空虚感。为什么空虚？因为你不认识神，你认识神你的心灵就充实了，对不对？因为你不认识神，所以呢里面很空虚，用什么大鱼大肉啊，用什么名牌衣服啊，什么名牌包包啊，各样的洋房啊，就各样的东物质界的东西满足不了，因为这个心灵跟这个境界不一样，物质的境界是分开的，不同一个境界。所以呢这里这个地指着地球啊，就是指着我们人。所以在这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也说了，这里有没有出来不知道。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有没有。好，有，我们一起来念哈。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这里也非常的清楚哈，指出来说道就是基督，就是神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也准确的说出来，宇宙万物是这位三位一体的啊，就是上帝是圣父、耶稣、圣子以及圣灵所创造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第二方面啊。我们看到是从约翰福音的刚才讲的那一段，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哈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第四节到十三节，这里有一个主题，就是真光照亮世界啊，真光照亮世人，对不起啊，照亮世人。好，我们看一下。好，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光跟生命。光是代表了什么？光是代表了上帝完美的生命啊。光呢，因为上帝的生命里面是没有黑暗啊，只有光啊。光代表了神完美的生命。第二呢，是代表象征，就是属灵的透视力啊。也就是说，在希腊文这个字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字叫做 persuke 就是指着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人遇到光，当人接受光，当人认识这位真光，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接受他相信的时候，他的生命可以有光。本来他的生命是什么？是没有光的，是属肉体的生命。可是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可以得着什么丰盛的生命。哎，他的生命是有光了，丰富了啊，有基督的真光生命在他里面啊。所以另外一个字叫 joy， 就是属灵的生命，就是当人得到了神的光，得到了神的属神的生命的时候，他就看到光，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他就有光了，他就看见光，他能看得到光了啊，得到光了啊，他的生命就有光。好，第二，光与黑暗，黑暗就代表这个世界，就代表那些不相信神的人，拒绝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啊，不接受光，就是活在黑暗中的生命，或者活在黑暗中的人。啊，黑暗是代表什么？什么时候你眼前一黑？什么时候？当什么事情况之下，你眼前一片黑暗？什么时候？昨天晚上，我住在永斌的家，在楼上，我忘了，因为好久没有来住了，那我就忘了床头有一个小灯，手一伸就可以开了。我就晚上半夜三点要准备上厕所，哎呀，急得不得了，一片漆黑，一点光都没有，我就不知道怎么，我的撞都摸，然后嘣咚一下，这个东西倒了，那个东西，哎呀，我就怕吵到他们，所以呢，费了好多力气，我才摸到了，那个另外旁边哈，另外一边的那个桌子上的桌灯。啊，摸到桌灯，我按了不开，我忘了哦，原来下面还有一个插头，呵呵，没有开关，我又去弄，摸，又插上了，然后再一弄，哇，亮了，哇，一下子，哇，这个黑暗呢、啊，真的难，我眼前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完全黑暗，我非常急要上一号，怎么办？哎呀，真的是，啊，这是。这个时候眼前会黑暗，还有很多时候眼前会黑暗。什么时候？ 人什么痛苦的时候，对不对？牙痛黑不黑啊？牙痛比什么都厉害，对不对？牙一痛啊，哎呀，眼前一片黑。打电话来，哎，我们下午去看电影啊，我们去吃大餐啊。牙痛，对不起，我没兴趣，我吃不了，我哪里也不要去，我现在痛到不得了，赶快来帮助我，怎么办？所以生病的时候会痛，会黑暗。还有呢，痛苦人痛苦的时候，还有什么？罪人犯罪的时候，在黑暗中，眼前是黑暗的，看不到光，人也怕光，躲在黑暗里面犯罪，对不对？所以呢，这几件事情就代表黑暗。怎么样能够把黑暗去除？唯有光，只有光才能够把黑暗去除。当我把开关插头一插上去，开关一开，哇，这光出现了，黑暗就走掉了啊！所以呢，我们不接受光，就会走在黑暗中，就走在危险灭亡的道路上，是走在一条不正确的方向。好，所以我们需要光。好，那么光与见证，约翰呢，在第六节到第九节，约翰他说他不是那个光，他是为光做见证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他说那个光才是真光，他能够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这里是指着世世代代的人类啊，因为这里是过去未完成事，也就是说一代一代的所有的世代的全人类啊。你我是否也和约翰一样，我们愿意为真光见证，为基督的光，为基督做见证。好，第四，光与世界，第十节到十一节，光与世界，基督的真光所要照亮的不是物质界的东西，而是人隐藏在内心世界的东西。我们里面装了什么？装了很多的黑暗，很多的污秽，很多的意念是不好的意念。我们在我们里面，上帝用他的光，只有上帝的光能照亮我们内心真正的世界。所有的道理，所有的哲学道理，不能够照明我们内心的世界。所以当人拒绝了真光的照耀，就很可惜，那他就没办法跟神有关系，他也没办法认识这位真神。所以光很需要来常常光照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跟神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不会断掉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光跟世人跟世界都有这样的关系。好，第五，光与信徒。圣经十二节十三节告诉我们，他说接受这光就是接待他，所以凡接待他的就是真信他的人而且接受他真光照耀，能够悔改，看到自己的过错，能够悔改的人，这就是真正的被光照的人，而且是接受他的人这样的人，他的生命就有了神的生命，他的生命他就成为真正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圣经说，凡接待的他的，就是相信他的人，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好，第二，基督住在凡接待他人的心里，而使他们成为神从神生的。这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血气是代表什么？情欲方面的。然后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人意是代表什么？血统我姓洪，我的上一代也是姓洪一脉血统生下来，也或者是亚当的后代生的因为人意生的、血气生的都有原罪，都有罪在里面，从神生的一个新的生命，那是圣洁的，是清洁的。好，我们再来看道成肉身 的意义啊。我们看一下下面道成肉身十四节到十八节，刚才我们也念了哈，道成肉身的意义。我们知道道成肉身是整个基督教核心的一个信仰的核心，是道成肉身，也是分辨正统跟邪不正统，也就是正统的信仰跟异端的信仰的一个分辨的一个分界线啊。就是凡是不是正统信仰的，他绝对不承认耶稣是独一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一定说耶稣是不是神，是人，或者说耶稣是小的次一等的神啊。那么他不承认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啊，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些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呢，那个道成肉身，它是分辨正统信仰与异端的分界线。道成肉身呢，还是整个神学思想的核心。如果没有道成肉身，我们知道就没有耶稣上十字架，他不需要上十字架。没有道成肉身，就没有救恩临到万邦万民。没有道成肉身，这位神与人就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一般的宗教是教人怎么样修道，听过吗？哈，要修炼成什么？成仙。哇，仙就是谁？仙就是我们中国所讲的神嘛，对不对？哦，有人变成神，哎呦，能吗？有没有人见过哪一个说，哎呀，这个庙里面啊，说有一个和尚啊，哇，他的尸体到现在还是完整的，还在那个缸里面，而且那个形状、那个肉还存在，你捏一捏啊，还有软的肉，还有弹性的肉。有一天，我就跟着一群人，那时候好多几十年前，跟着一群人上山爬山，说这个庙里面有一个和尚，说哈、啊，说是好像成仙了啊，修炼成仙了，而且他的舍利子就是烧，他的身体里面出来的舍利子特别多，特别的不知道怎么样形容哈、啊，就是特别的好还是怎么样？说啊，去看，很多人见，然后我就去看了，一看。哎，真的有一个人在那里，而且全身是金色的，是他把那个金子啊全部贴满了包起来。当然我不敢去碰了，有人说捏的时候还有弹性啊、哦、他说几百年了，哎呦，几百年呈现。可是我看他嘴巴也不张开，不会讲话啊、眼睛也不睁开，也不会看人。我怎么跟他交流？这位神活着死的吧，还是死的，没有用嘛，是吧？可是耶稣不一样啊，耶稣道成肉身，是真实的，是活的，三天以后复活，住在地上四十天，见证人有五百多人呐、啊，至少十一次向不同的人群显现，像玛利亚妇女啊，还有像这个他的门徒，还有像。很多人显现是真实的，甚至有人不信还要去摸摸他，对不对？向谁显现？多马还去上帝摸摸他，哎，果真还有伤痕，一肋旁还有洞，还有插的那个刺枪刺的，哇，真实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按照圣经的允许三天以后复活，是真实的。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活的，是有能力的，是改变人生命的神，这才是神，对不对？啊，所以人要修炼成神不可能啊，绝对修不到啊。好，但是神化身成人，对中国人来说不是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对不对？神变成人了、啊，什么仙下凡呐、啊？啊，我们听了很多这种故事，虽然那不是一个真的，可是有这样的思想啊，有这样的概念。好，道成肉身的缘由，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很简单，为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为了爱嘛，为了爱我们，爱人 因为神给人最大的恩典就是神的爱还有救恩啊，拯救啊。所以当这个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来了，他要告诉人说，你们要认识这位神吗？你们看我，我就是代表啊，我就是神，我就是化身成神的爱。为什么耶稣身上可以证明？因为他已经甘愿甘心乐意的为世人舍己啊，舍掉自己的生命，成为代罪的羔羊。所以从新约的四福音的书信当中，我们深刻感受到神是圣洁的，是慈爱的神。所以对比人的内心却是非常的虚伪，非常的鬼非常的这个虚伪和污秽啊。因为神爱的关系，他要拯救人，他要洁净人，他要把人从淤泥当中拯救出来啊，这是为了爱。第二是为了拯救啊，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怎么样都诡诈，所以呢，神仍然用他的爱，他的大爱爱我们，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完成那个救赎人类的工作，亲自代替了人的罪，被钉上十字架，被埋葬，按照圣经的应许，然后三天之后复活，之后又升天，所以呢，使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道成肉身的果效。道成肉身的果效，我们记得一百多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1912年4月14号发生什么事情？有一艘最大的、最豪华的游轮，叫什么？对 ，Titanic 啊，中文翻译，台湾翻译的不太好，叫铁达尼号，跟原文差很多。呵呵，那泰坦尼克是吧 ？Titanic 啊，比较接近原文哈、啊。所以呢，后来我就主动改，因为我以前是受台湾文化嘛，所以我就讲铁达尼号，他们听不懂啊，什么铁达尼号？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叫泰坦尼克啊，对，这个有道理哈、啊。啊，这个第一次哇，造好的这一条，人都非常的兴奋，你知道谁能上去？都是有地位的，对不对？达官显贵，还有什么富商做生意的啊？哇，上面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哦，哦，都是不错的，都是品质很高的人了、啊。所以也是，我想大概是这个用这样来表达。所以那条船处女之航刚刚开出去没多久，就撞冰山，发生惨剧，发生惨案。根据美国的作家丹尼巴兰特勒。阿兰巴特勒啊，这个好，他写了一本书叫《永不沉默》。根据他这一本书的描述，他把整个泰坦尼克整个完整的过程、沉默的过程，整个都写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当他得知，当大家知道这条巨轮，尤其是船长最先知道这个轮船没有救了。这个游轮没有救了，他要一直沉到海底的时候，他就宣布，他说船上的救生衣、救生工具只够二分之一的人，只够一半的人，另外一半没有啊，所以他就下令让妇女跟儿童优先先撤离先逃。接着船长又说一句话，我们都很感动，他说我留下来跟着船走，船怎么样我的命运就怎么样啊。所以在另外一本书呢，有一个作者他描其中说了一段，就是造这条游轮的设计师也在这条船上，当然他要在这条船上啊，所以他最后 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什么呢？就是对这个一个女服务生说的。他大概刚好附近有一个女服务生，他说：“孩子啊，很遗憾，我没有给你造一条永不沉没的船。泰坦尼克号的船员，每一个船员受到船长这句下的命令，这句话非常感动，大家都留守坚守岗位，不管是船员是。”这个锅炉的工作人员、厨师等等水手，通通坚守岗位。然后船上的乐队本来就有乐队的哈，穿着燕尾服，一群人，哇，那个指挥还拼命在指挥。这个亨利·卡特不再指挥流行歌了，他就马上就指挥，叫大家这个唱一首叫做。Abide with you， 就是上帝与你同在，啊，就是这条歌哈。然后呢，一直唱，一直唱，重复的唱，哇，很认真。这个叫做亨利·哈特利，哦，哇，拼命在那指挥。然后呢，最后呢，船上所有船员有900位，可是有687个人跟船长同进退，撑下去，撑到海底。由于这个泰坦尼克号是处女之航啊，所以我刚才讲了，上面很多贵人，很多做官的啊，达官显贵啊，名人富商都在上面，而这些人都表现了高尚的道德、高尚的品格啊，行为令人非常的肃然起敬，都是让妇女儿童优先。不会争先恐后。我们记得在这个事件之后的好多年之后，也就是最近的几年之前，意大利有一条更豪华的游轮，不是沉没，是搁浅了，沙滩搁浅而已，船歪了，有一部分进水了，大家都做鸟兽散，都逃，谁先逃？第一批最先逃出来的就是船长，船长第一个逃。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生命，你有没有看到国孝？一个是泰坦尼克号，更感人的就是那一群基督徒乘客里面有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 John Hober， 就是约翰侯伯，他就呼召所有的基督徒到甲板上来，你们不要去抢那个救生圈、救生衣，全部让给其他的人，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基督徒，因为你们已经是有盼望的人，你们将来会见到神的国度，可是他们还没有，他们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让他们先得救，然后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灵魂可以得到拯救。哇，这段话讲的哇，我们真的基督徒都很感动。我看过两三次这个影片，我真的感动会掉泪的哈。然后呢，这个牧师呼召，然后所有基督徒就到甲板去，乖乖的，大家手牵手就一直唱诗歌，一条一条的唱，一条一条的唱，唱到这个船全部沉下去哈。他们不去抢救生圈，全部让给这些其他的人哈。那么非大家也因为这群基督徒的感动，所以呢，大家也乖乖不敢想要偷鸡摸狗，想要去违反这个规定的都不敢了，大家都发挥了爱心，次序井然的接受船员的安排，让妇女跟儿童优先登上救生艇，直到海水把这一群基督徒跟他们的歌声一起带到海里去。所以 Titanic 这条船上的人，我们看到展现了不可摧毁的意志，还有高尚的道德文明价值，以及他们的信仰，尤其是这一群基督徒的信仰，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所有的人。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生命，就是道成肉身的果效。哎呀，我也很感动，我们都很软弱，我们也都很有限哈， 可是在关键时刻我们能不能把基督的生命 活出来，彰显出来，我们能不能够真的看到我们自己就有道，我们的身上就有道成肉身的果效呢？啊，这个我们要思考。今天整个世界的道德品格及价值观正在快速的下沉，就好像坦坦尼克这个游轮沉没一样。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这样快速的崩坏下沉的世界的价值观、道德观啊，这个各方面，我们怎么样来为主做光做盐，展现道成肉身的生命，舍己与爱，神的爱啊，爱心，这才是真正说明了我们是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道成肉身的意义及果效啊。所以我给最后给大家两个思考，你是否愿意在每天的生活中成为基督耶稣的见证人呢？我们来思考好吗？第二，你是否愿意成为福音的使者，每个月关心一个人，就只要关心他，关心一个人，常常安慰他，常常鼓励他，常常打电话，甚至请他到家里来吃饭，你只要关心一个人，保证你一年关心12个人当中有6个人会看到你的身上的道成肉身的果效，生命他会跟着你来到神的面前，会来到教会。真的，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我们来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主做光啊，为主成为主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是不是愿意用神的爱及关心那些灵魂还没有得救的人，每个月就关心一个人，神的家就要兴旺起来。感谢主。主啊，我们再一次借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18节，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为了神爱，为了救，为了拯救我们，他甘愿舍己，甘愿成为受到人的羞辱，成为代罪的羔羊，完成救赎的计划。求主帮助我们，也给我们这样的使命，也给我们这样的勇敢，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生命，我们愿意常常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我们也常常愿意去关怀一些还没有得救的失丧的灵魂，把这些迷羊带到主里，带到基督里面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也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能够行出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